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萌。
大家好，我是穆恩。
大家好，我是思贤。
哎，你们怎么样啊？现在我们热线追踪到什么地方？这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啊。先问穆恩，你这个见了你这个准岳父啊，你到底怎么开口的？
没有，就是很那种正式的开口。
那你怎么就没正式的开口？就是说啊，老婆，你那个你家那个丫头就嫁给我吧，是不是？你这个提亲，你总得有个名堂，你不能说我到了你们家的心照不宣，知道是怎么回事，
对吧？他就是这样子。
啊，真的，一见真是没出息。哎呦，你们有一个正式的台词儿哈？
嗯，是我们到那边以后，他的姑姑家的那个哥哥嘛，
嗯。
就是我们一起坐下来把这件事情谈了谈。
这怎么谈的？我就是对这个这不是这件事情，对吧？又不是个货物，怎么谈的？
我们坐下来之后，
坐下来之后怎么样？
就是把这件事情开诚布公了嘛。因为
你讲了半天，你那个实际的话到底是什么？我就对那个有兴趣。
大概就是他们的哥哥就是引导着我们大家去说，我也不用，就像之前说的，我并不用去说哦，我要娶你们家闺女了，然后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世权不是这样讲，世权是说你该开口没开口，
是这样子的吗？
反正他没说什么话，然后我哥开始说的。
然后你哥就开始说了，好好，那这样子好了，我这样问你，你这个准岳父问你一些什么问题没有？
这个没有，
他也没问问题啊。
我的情况呢，思贤大致和他哥哥
汇报，
他哥哥和他的父亲大致都已经在我去他们家之前都已经大致对我有一点了解，知道我是在外面服侍的。
哦，就是服侍的人遇见服侍的人就是比较好讲话，是不是？
没有，他们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未来的计划怎么。
哦，未来的计划怎么样？那穆恩怎么答的呢？哎，志轩，这个令尊是传道人是不是？
嗯。
哦，那伟大伟大，这个你就算是传道人，当他问你说你将来什么计划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打左是对呢，还是打右是对呢？
我就把我的实际情况给他们说了。
你好勇敢，你根本就没考虑后果是吧？
对。因为你自己知道，本身你要是走向这条服侍的路的时候，
现在话多起来了。
我当时也是给他们这样说的，
你就板着脸，就是把好好的把自己汇报了一下啊，再继续讲，继续讲。
就是把我在神面前的这种服侍的意向给他们说了。
意向啊？
对，
怪怪，这个意向这两个字，意思是严重了，对对。怎么样？事前有什么补充吗？
只是会说我们会去就是
好好的服侍，
大多的时间会花在服侍上面嘛。
服侍上面啊。思璇，你对他那天的表现打几分？你觉得怎么样？
打95分。
哎呦，那不错啊。不错，那个五分是扣在什么地方？
感觉好像有点着急，有点不太稳的那种感觉，但是到后来他还是稳住了。
你是紧张还是怎么样哈？问你紧张不紧张？
他性格就是有点这样
啊，毛躁是不是？
对，他们刚开始在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没有说明白，他们在就是大家就是好几个人在说的时候， 就是绕来绕去的，那个时候
你有点急了，我是要娶你家的女儿，不是要买你家的小母鸡是吧？你们怎么不讲到正题上？
对对对，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本来是想谈论那个聘礼的问题，
聘礼，
但是呢，对，但是他们没有说得太清楚，绕来绕去的，所以莫恩他就有点着急那样子。
莫恩，你口袋里有没有啊？你这个哈，
我口袋里没有啊。
你口袋里没有，就国内是怎么样？这个规矩是怎么样？你还是需要有一点聘礼的是吧？
国内这边有一个习俗，无论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你娶人家女儿的话，
那是、
啊、一定要有聘礼的。
那你觉得这事儿是对是不对？是杀风景呢，还是怎么样？还是说照着圣经来看呢，也没有不对的地方？
从亚伯拉罕为以撒娶妻，这事儿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首先你给这个，用我们的话来说，这个聘礼的话，其实是代表你对这个婚姻的重视。并不是说像世上的那种有些人的说法，就是说我拿这个钱去买你们家的女儿，不是卖女儿，不是买卖，不是交易，是你对这个婚姻的看重。
是
你对这个女方的这个老人，他们老人的一个孝敬。
你这是人家开导你的，还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那我是看圣经自己想，听别人讲，都有这样。
所以后来谈到后来，就是说这个老丈人怎么讲呢？他有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好像说这个英国要退出欧盟啊，对不对？他有一个很明确的投票说我们就这么做了啊。他有没有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说胡子一卷，我女儿就嫁给你了，我女儿给你比给外人要强。他最后怎么说的？
他其实菲菲的爸爸非常追重菲菲的选择。
有，
就是在婚姻，
你这个思贤也叫菲菲是吧？这是你们的秘密的名字，好好，菲菲菲菲菲。
我是不是该再说一次思贤把这个名字给
你
要？
你讲出来了，就你来日方长，你就算了吧，你就留着。他尊重菲菲的决定，那很好。
对，非常尊重菲菲的
思贤
啊，非常尊重思贤的这个决定。
嗯，
所以在这个婚姻的事情上，没有什么过多的去讨论。后来我们晚上在一起说这个聘礼的事情，他说了一下他们那边的习俗，我说了一下我们这边的习俗，就把撇弃这个世上这个比较繁琐的这种繁如礼节，把这一概都抹掉，就怎么简单怎么来。那基于了这个聘礼到底多少呢，就是按照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家的这个实际情况来定，你有多少，你愿意拿出多少，你对这个婚姻有多重视，那你就照着你的能力来去做就行了。
思贤，你这个爹为什么这么开明？你这个爹去哪儿找的？为什么他这么开明呢？
我爸爸妈妈都是一向比较开明的，从小到大我感觉他们都是比较开明的。
上次你跟我们讲说他们也都是在农村里边，是不是？
对。
那他们的这个我这样问问不知道会不会不礼貌，就是他们的教育程度大概是怎么样？
他们的教育程度不高，但是呢我爷爷是那个教师，以前我的爷爷是教师。然后我的奶奶呢，他其实他们也是有一定的智慧。最重要的呢就是他们是信靠神的。特别是我看到我的爸爸妈妈呢，他们因为信仰，就是说在自己的人性的软弱的这些弱点上面，他们也是在不断的去长进，所以在这些智慧上面呢，他们也是在不断的长进的。这是我看到我父母他们身上的一些改变。
你知道我们这些在国外的这种洋包子啊，洋包子就是，因为我们接触的人都是有学位的人呐，很能念书的人呐。所以我们常常会这个讲不好听，真的就是说好像你还来不及轻看你就是几乎没有办法想象说一个教育程度不是很高的人，在农村生活很简朴的人，他们到底是怎么样明白这些真道，他们怎么会把自己弄得这么好的，这个你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啊，也让我们开开眼界，让我们效法效法。 你后来跑到城市里面，你觉得在乡村的这些基督徒像让你非常可敬佩的父母亲，他们和像我们这种有什么不一样啊？他们为什么就能够这么专心这么虔诚的这样服侍下去？
在我爸爸妈妈的身上呢，特别是我爸爸，我可以感受得到，他不是一种看见哈，就是一种感受，可以从他的言语行动啊，以及他的祷告啊，他在教会里面的一些服侍，我可以感受得到他对上帝的那一种敬畏的心，
敬畏的心是吧？
对，我妈妈也是这样子，对于圣经里面的一些话、一些教导啊，他们也是不断的在。
很看重的是不是？
对，很看重，也是在不断的学习。
他们就是读圣经是不是？
对，他们会读圣经。
我说他们还读不读别的东西，像他们读不读参考书，还是他们就是读圣经？
几乎没有读什么参考书，因为太忙了，他们有的时候还要做农活，以前我们小的时候还要赚钱养我们，给我们上学，所以基本没有什么时间去读参考书。然后我爸爸和我妈妈，特别是以前的时候，我妈妈吧，她就是那种愿意就是跟我们孩子是以朋友的身份来相处的那种。
这么好啊。
对，我们在学校里面或者是在什么时候遇见什么事情可以跟她讲，然后呢她就会来给你分析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然后以后如果你遇到这样类似的情况呢，你应该怎么办，或者是如果这个情况会发展的比较恶劣的话呢，你应该怎么去处理。然后我妈妈她有一个习惯，就是她做过一些事情说过一些话之后，之后她就会再反复的去思想那件事情，就好像她就想了之后，她就觉得哎呀，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不对，我应该怎么说怎么说更好。
因为我怎么听着听着我觉得他们很像这个圣经里面的敬虔人呢、
其实
比我们像的多了，
也有的也是他们软弱的时候也是会有的，但是我是看到了他们就这样慢慢的，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爸爸会打我妈妈。
哦，真的？
对，他会打的，有的时候会打的生就打得很严重，就是家暴的那种，躺在床上一个星期都起不来的。
这么严重啊？
对，我爸爸脾气非常非常的不好，他跟我爷爷的脾气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他到后面信主了之后就慢慢慢慢的改变，慢慢慢慢的改变。
你上次跟我们讲说你几岁的时候他们信主？
我相当于是我两岁的时候他们重生得救的吧。真正成为一个基督徒。对。然后在我姐姐的记忆里面呢，他们会经常看到我爸爸妈妈打架吵架。但是在我的记忆里面呢，我
爸爸就是挺好的，对。
对，我只是看到过他们吵架，从来没有看到过他们打架。我爸爸那个时候他们信主也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就是去坐监坐到。
真的？
对，
那是什么年代？那个时候还在坐监？
他就是当时那个时候就是说的是三字和那个家庭教会，
要不要参加家庭，要不要参加三字的路线是吧？
因为当时他们就是参加三字的话，就是我据我所了解，就是你讲到的内容，你教会里面对所有的事工安排都要汇报，然后都是受限制的。然后而且是以国家为主，不是以教会，不是以神为主，所以他们就
对一主一信一喜一党一国。
我这个我不懂啊。对，我爸爸和我叔叔都是因为这些事情去坐监。
哦，
然后在那段时间三年的时间嘛，
做三年。那时候你几岁？
那时候我还非常非常的小，还没上小学呢。
所以他们根本信主没几年，他们就去坐监了，就是。
对，就是因为重生得救了，明白了之后呢，就是就去了。
哎呦。
对，然后我妈妈就带着我们一家 几个姐妹，当时那个时候还有我婆婆在家里面，
嗯，
就是我外婆，
嗯，
我妈妈的妈妈，然后好，非常艰苦的生活。
哎，穆恩呐，这种事情你知道不知道？
我这一次去他们家走亲戚的时候，他们都提了。
那你这样，人家这样提了，你还敢呢？你配得上人家这样的女儿吗？
那我不是有福了吗？
你是有福了还是你是有祸了？要是主耶稣把这样的人家，对不对？那宝贝女儿嫁给你，那你得配得上才行啊！哎呦，
哎，蒙哥，其实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我是这样想的，他们在神面前有他们的责任，我也有我责任，他们会成长，那我需要在神面前也不是因为他们长得很大很快，然后我也会长得很大很快，很那样子。我觉得我会因为他们有这样子的，我会很感恩。但是呢，我认为，信仰也是关乎我和神之间的事情。
是是是，那你预备你家穆恩要是要去坐牢的话，那你至少你这个哈义无反顾嘛，是吧？哈，这是家庭传统。你知道像我们在台湾当年这个民进党这个党国元老，那一定都要去坐牢，不坐牢不行啊，不坐牢怎么带民进党呢？不坐牢怎么带教会呢？哎，好，那穆文，你这次还有没有听到什么在他们家族里面看见特别让你感动的事情啊？我们分享分享啊。
我感触在那边走亲戚感触比较深的就是，我无法想象他们在就是叔叔他们坐牢的那一段时间，那段时间他们是怎么过来，怎么过去的，就是他们的生活非常的艰苦，只有妈妈一个人，家里面有三个女儿是吧，三个女儿没出家，
就有姐姐，两个姐姐，还有我跟我妹妹，还有我的外婆，
就还有这么多人，三四个人，五个人在家里面，他们的生活没有男，没有主力，就靠着他们这样打工。
对，然后就是那个地里面的劳动力呢就非常的缺乏，还有就是经常会被我们的有一个邻居他们欺负，他当时那个人，他就是那个妇女，是一个妇女嘛，她是一个女巫，
真的，
对，然后呢他就总是欺负我们家，他的孩子也是欺负我们家，
这种就叫做撒旦的猜疑了是吧。
就是，然后他们家的地也是非常不好的，每次种地呢，去种菜了或者种地的话，他们要爬很高的山，然后才能回来。就是我无法想象他们那些年是怎么过来的，这中间他们真的是吃了很多的苦，蒙了神很多的恩典，
就是为了信仰的缘故。
对，就是，
那也不简单，真的是不简单。那这下子你这个准岳父岳母面前呢，你也是要好好表白你服侍主这个义无反顾忠心忍耐到底的这个决心是吧？
对，最后的时候他的爸爸为我们就是说以后的打算的时候，我就把我的计划，把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想法和计划给他说了。
你是不是顺便给我们讲一下吧？
就是给他说，我在我心里有感动，要全职去出来服侍主嘛。
是。
那将来以后肯定吃苦是肯定是免不了的嘛。
哎呦，这要是我女儿我就心疼了是吧？
但是最让我感到欣慰的就是说，之前她愿意和我一起走。我一起往前走。
蒙哥那首歌写的还算是不错嘛，对不对？
不错。哎，对了，我还要再说一下。你写那首歌之前，这个歌词啊，有一部分歌词我之前给诗贤写过。
真的？
真的。
呵。
我们那天去翻看我们以前那种交往的那些东西的时候，我看到的。
你说蒙哥跟你们同感一零是不是？
是的。
是，事情是这样子的，是我的生日嘛，然后呢，他就想着要给我买一个什么东西。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就想给我买戒指，然后我就说，你还，我说你还不是我未婚夫呢，我只戴未婚夫的戒指，我不要你买的戒指。
我以为你跟他要个金环挂在鼻子上。
然后呢，我就 拒绝了之后呢，他又要给我买手机，因为我的手机不是特别好嘛。
嗯。
我一看价钱太贵了，我又不让他买。
嗯。
然后后来他就想方设法的就买了，就在那个网上又买了一束花。
一束花。
就买了一束白玫瑰。
哟，好好好。
对，那个白玫瑰呢，有可以写那个寄语，就是写留言嘛。
啊，对对对。
里面的一句留言就包括了你写的那个歌词。
哎呀，哈哈哈。
就是他写的，就是路当跑的路还远，夫人当尽自己的本分，婢女是否愿意同行？
你叫他叫婢女啊？
跟你写的那个感觉
很像，
一样。哦哦，
好好好，那不错。那最后这个你老丈人有没有替你们祷告啊？哈，
有有，
祷告了。
那现在就是心里面就有底儿了啊。
对，
哎
对，
他对你有印象，他以前见过你吗？
没去他们家之前，我见过叔叔。
嗯，
当时他听过我讲道。
哦，这样。
这是他在他的印象，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两个还并没有交往，所以说他对我的印象不深。
嗯，就是你那天讲的不特别怎么样的事。
知道印象那天是我在讲。
哦，那已经不错了。对。
啊，是。而这次我们过了年以后，大年初一的时候有家庭聚会嘛，他们的姊妹们比较多，都回来了。
嗯，
这次呢，我就主动的给他说要提出要，因为家庭聚会嘛，要有人讲道，因为事先
你就决定搬
给我说的
一下，
对，给我说了，然后我就说那我来讲，我可以来讲。
那哎，事先他讲的怎么样？
非常好。
非常好，哎呦。
他讲的挺好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好像不是特别的投入，
嗯，
但是后面的时候，嗯，我就觉得讲的很好。然后他是通过自己灵修看到明白之后讲出来的东西，
挺捧场的哈。哎，你这姐妹啊，私下的其他的这姐妹怎么讲她？
其他的姐妹啊，
哎，怎么跟你讲？怎么跟你形容她？你有没有听见他们的悄悄话说？嘿呦，这个弟兄怎么样怎么样啊？
就是我自己的姐姐妹妹啊。
对呀，对呀，或者你们的闺房密友啊。怎么议论他呢？你讲给我们听听嘛。
他们像我姐姐呢，她就会觉得她比我小，
嗯，
然后什么事情，
哦，小啊？
对，
小多少呢？
小三岁。
啊，三岁不算是什么？哎呦，
王哥，你现在才知道啊？
不是，我因为好几个都是比较小的，我已经忘了，都搞糊涂。像我们这个听我们报幕的这个木木姐妹，哎，她也是嫁一个比她小三岁的，好像是，哎，好像是这么回事。嗯嗯嗯。
因为她比我小嘛，所以就会在很多人的观念里面都觉得她不太成熟，没有我那么成熟，然后什么事情都需要我去操心那样子。
啊啊啊啊！
然后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等他们。就是看我们两个的相处接触一段时间，他们就发现啊，原来不是这样子的，他还是
还
可以，
可以的是吧？哦，还有那个谁呀，啊，那个陆家娶的媳妇儿，他也是比他的媳妇儿小啊。现在流行这样子。
嗯，流行。我们可不是敢流行。
我知道，我知道，但他们背后没有。没有说一些什么比较精彩的啊，比较经典的话，像我觉得最经典的，以前我们有个弟兄，
嗯，
他那个丈母娘看他，啊，看完了就跟他女儿讲，五官呢长得不怎么样，放在一起还可以，
主要是他们不看长相，他们主要是。看他对我好不好，
嗯，
看愿不愿意，就是在家庭生活方面这一块，嗯，他做的好不好？
有，那他有没有好好表现？那这几天在你们家就上上下下，是不是？就厨房里、客厅上，他到处打扫卫生啊，什么什么，他有没有好好表现一下？
一去我家，因为我家养了有狗嘛，
嗯，
然后他就去铲狗屎、
哦。那个狗对他怎么样？你们家狗对他的印象如何？
我们家狗对他印象非常好，都没有教育的。
那就行了，对。这个很准的。
然后他们都感受到了，他去到我家之后，他就把我家当成自己的家了，
嗯、
就是不是除了我之外的我的。姐姐妹妹们，他们都有这样的感受。
一见面，大家好像很融洽，是吧？
嗯，对，挺融洽。有偶尔有的时候讲话有点不太听得懂，但是包括我爸爸妈妈，有的时候也会用普通话跟穆恩对话。
哦，你们那边还是讲方言比较多，是不是？
对，是讲方言。
还好，我们就节目里面常常练习方言。那你的这个贵州话讲的怎么样？
不是特别有贵州味儿，但是也算是吧。
也能通，
还好
是吧？
嗯，
你们在这个贵阳这边待了几天呢？
从21号待到过了年，待到30号。
那我们这个热线追踪呢，到此第一回合啊，算是圆满落幕。我想听众朋友都替你松了一口气，因为这最难就是这一关。这等穆恩把思贤带回家呢，我肯定是乐坏了。没想到我们这个小土妞可以娶到这样一个花蝴蝶。那你们下一站是往哪？
文哥，我在这里我还得抱怨一句。
怎么又抱怨？又抱怨？怎么样？
我多了一个外号，
叫什么？小土妞是吧？
我平时也叫他小土牛了。
真的，这个名字很好啊。对，你们下一站是什么？
下一站在我家。
你是咱们河南老家是吧？
河南新乡市辉县。
哦，对对对对对，新乡市辉县。那从这个贵阳这边上去要多久的路程呢？
嗯，如果坐动车的话是6个半小时或者7个小时，坐慢车的话得20多个小时。
我还以为是像圣经一样约有3日的路程。
在圣经那个年代估计也约有三个日的路程。
好好好，那等你们到了那边我们再继续访问，好吧？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无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